好，感谢主啊，神的恩典，今天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原来啊，主在这里等候。那这几天呢，我就啊，我有一位啊，基督徒的这个作家的朋友哈，啊，他是海华老师，我们就一起吃早餐。那吃早餐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到我23号讲到我的题目是他在那里等候。哦，他就说哇，这是一个看见，这是一个撒该的故事，他撒该来寻求耶稣，其实主早就在那里。那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呢，我也没有把我最近的事工、我的生命、我的经历我都没有告诉他。那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安静一段时间，我们吃完早餐，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候，我们都带了圣经。接着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他本来也是想着说简短的几句就可以结束，但是当他一开口的时候呢，啊，这个源源不断的这个祷告的话语就从他的口中发出来。这个祷告呢，就让我们彼此心里面得满足。那在我送他回地铁站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不约而同的讲到一句话，说原来主在那里，主在那个餐厅、那个餐桌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原来主在那里。啊，他就把犹大书20节送给我。那段是什么？他说：“你要在真道上、至圣的道上坚固。你要怎么样？靠圣灵祷告。你要常在主的爱中。最后还有，你要等候神的怜悯。”啊，我就说哇，这真的是神在那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撒该，来看这个人，这个税吏，他怎样的遇见耶稣。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主啊，你是怜悯人的上帝。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啊，就今天现在，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大大的浇灌和膏抹，使讲的和听的同蒙造就。谢谢恩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下一章。好，这一段呢，我用一些 highlight 把它画出来，我们慢慢的再读一遍啊。我请大家注意这些词汇，我们慢慢的再读一遍。来，一二三，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又很富有，他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耶稣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往上啊 ，sorry， 第四节。于是他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往上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他就赶快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纷纷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请看，我要把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第一点呢，下一章我们来看，当越过障碍来寻求耶稣。好，耶稣进了耶利哥的时候呢，正经过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撒该，他是个税吏长。哦，我们看整个的故事背景呢，耶利哥是一个大的城市啊，它是一个受咒诅的城市啊。耶利哥代表了世界，它的城里有妓女，有偶像啊，道德上沦丧的是妓女，心灵上拜偶像的也是那种沦丧的。所以耶利哥在旧约的时代呢，当约书亚攻陷城的时候，城墙倒塌啊，主最后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他是要去哪里？他是要去耶路撒冷，啊，主朝着十字架的走。那在19章的前部分呢，在18章的时候啊，他记述圣经特别记载了一个瞎眼的这个乞丐。 啊，圣经中特别讲明这个这个瞎眼的乞丐是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是耶稣准备去耶路撒冷，经过耶利哥。啊，撒该是发生在耶利哥的城里，但是当耶稣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呢，有一个瞎子，他在众人面前，那众人称那个耶稣是拉撒勒人耶稣，但是这个瞎子他称耶稣是什么？他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耶稣，你怜悯我。”所以这个瞎子最后呢，被主耶稣得医治。然后这件事呢就传扬开，圣经中特别记载就是说众人看见这事，所以这事呢也被传扬出去。所以在下文我们看见撒该的时候呢，啊，这是整个撒该爬上桑树等候耶稣，要见耶稣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背景。那其次呢，我们来看撒该是谁。啊，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啊，他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一个税吏长，他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矮小的，他是一个犹太人，撒该也是有金钱的父母。你怎么看到呢？因为撒该这个名字呢，他的本意是什么？他的父母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撒该，撒该的名字是圣洁和公义。所以你看他有一个敬虔的父母，他的父母对他有很大的期望。所以你看到撒该他也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才能做这个税吏长。啊，他有一个最败坏的职业，啊，他是一个抽税的一个税吏人。啊，当时呢，啊，罗马政府呢，他们就是以犹治犹，啊，他就在犹太人当中呢选择一个犹太人来治理这些像这些他的同胞们来收税。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时代呢，这个犹太人呢，这个罗马人用的是一种包税的制。包税制就是说譬如你要向政府缴纳200万，那如果你他无论你用任何的方法，你可以收税1000万，所以呢800万都是这个税吏长的。所以你看见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他们被称为像油监一样，我们说汉奸，他们是油监，他们是税吏的，这个被这个税吏的这个犹太人同胞被他们视为是卖国贼的。所以这个这个撒该呢应该是一个良心不安的人，他是一个心灵痛苦的人。那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个背景。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这是一句。那另外一句呢是撒该说他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看这两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很震撼的两个句子。耶稣进耶利哥，撒该要去，一个进来，一个要去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好像是两个不相关的平行线，两个不连结的生命线，两个从未相遇的轨迹。但是那一天主耶稣他要去耶利哥。那其实在18章31节的时候呢，圣经中特别的记载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他说了什么。他说我们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他要被交给外族，受戏弄，被凌辱，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有两个重复的字，这种经过我们等一下特别的会详细说。我们看到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想看、要看和看不见。那这个要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寻求它是一个检验，它是一个深思，它是一个渴望一个强烈的愿望和动机。那看看，看看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是这种体验是这种目睹是一种感官上的感受是一种认知上的观看。那它其中呢也有一个是谨慎观察 还有一个在在约翰在以赛亚书上呢，他说凡有血气的，你们都要经历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经历呢，也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字是一个经历、经验、见证的意思。那除了这里呢，我们看见对比之外，我们也看到行动啊，人很多，但是撒该呢，他怎么办？他为了避免这些人多能够跑到前面，他就跑在这人群的前面，然后他很快的就爬上了一棵桑树。所以啊，撒该的特点呢，这是一个非常我们说是矮子啊，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一个人啊，周围的人很多啊，他很难挤进前去啊，他很难去看见耶稣。他在这群犹太人的这种群体里面，他好像是一个过街的老鼠啊，人人喊打啊，他是被人所厌恶的，他是被人所孤立的，他是被看为是罪人同等的，他也是自觉污秽的。所以这个人的里面是挣扎的。但是今天撒该他里面强烈的愿望驱使着他要把握机会，不顾一切的要来看耶稣。他也顾不上人的嘲笑他也形象不美观，因为一个矮小的人要爬上树的这种非常难堪的状态。那到这里为止，你看见他都是一个心理的活动撒该的心理的想法，耶稣是谁，他可以使瞎眼得以看见，我怎样过去，那里不是有一棵桑树吗，我要跑在人群的前头，我要爬上那棵桑树，耶稣会从那里经过。所以你看见这个罪人呢这个被称为圣洁公义的这个撒该，他的心里的有一系列的这种挣扎。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三章三节说，被造的万物在那个全能的上帝面前没有不是显明的，万有在主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像我刚才所说到的，我在和我的这个海华老师在清谈早餐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一些保留，但是神是全知的神，我们在人的面前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全，会有一些躲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是可以全然不保留的交托给上帝当像撒该一样来越过一切的障碍来寻找耶稣。这是第一点。我们第二点来看呢，原来主定义要与我们相见这是下一章。所以第二点我们来看，原来主定义，下一章，谢谢所以看见主定义要与我们相遇。我们再来把这段经文来看一下。好，大家请听我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又很富有，他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因为人多，他又身材矮小，就看不见。于是他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往上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第十节，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刚才我们看见整个背景的时候，是耶利哥发生了一个瞎子得以看见的故事。好，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词，它重复了两次，就是经过。这个经过呢，它是说走过一段旅途，走过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很熟悉这段经过。其实在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个同样的 pattern， 就是主要去撒玛利亚， 然后呢，主为了谁呢？主是为了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好，这段经文我们向下看，下一章。所以你看见啊，耶稣离开犹大，他往加利利去的时候，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好，这个都是一个经过。所以今天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同样看见主为了撒该的得救，主预备拯救那个瞎眼的乞丐，主预备这件事吸引撒该的注意，以致引导他回到主的面前，使他做真以色列人，使他做真的亚伯拉罕后代的子孙，真的成为圣洁和公义。所以耶稣进耶利哥跟撒该在耶利哥要去看耶稣，就是在这个时刻，就是在这个地点啊，他们交会，这是主的时间。耶稣停下来，他是在正好的地点，然后他就抬头说，看见撒该说：“撒该，撒该，快下来！”你没有发现哇？原来主他喊了撒该的名字。原来主认识撒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如果那个人是你，你在桑树上爬到桑树，一路上都是你的心理活动，你自言自语，你听闻耶稣，你遥远的看见耶稣，你想了解耶稣，然后你在树上看见耶稣在一群人的簇拥里面过来，你的心蹦蹦跳的时候，耶稣居然停下来，他抬头，他喊你，他喊 Susanna，Susanna, Amy, Angela, 他说你快下来。圣经中提到撒该怎么样，他被喜乐充满，他立刻被喜乐充满，他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那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不仅是撒该欢喜快乐，我也体会到主耶稣的喜乐。当一个人遇见耶稣的时候，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不仅是我们被喜乐充满，原来主也得满足。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做了个比喻，他说100只羊，99只在这里，还有一只他去找，找到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说他要扛在肩上回家，他要请他的朋友跟邻人来怎么样，他说同我一起欢喜快乐，因为那个失去的这个羊被找到。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是圣诞节的前夕明天是平安夜主的降生就是如同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耶稣就是拯救。原来主认识你，他认识我。那在耶利米书呢在29章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寻求我，你若专心专意，一心一意地寻找我，你必寻见。那后边还有一句话，他说我必被你寻见。我们感谢主。那下一章这个人呢，我想特别的介绍这个人呢，叫 Brittany 啊，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脱衣的舞娘，他是一个色情的一个明星，演色情片的一个明星。那他出生在一个有问题的原生家庭里面，他的母亲呢从小就对他这种言语的暴力，他的父亲呢也对他非常的冷漠。那他在18岁的时候呢，他就在做这个脱衣舞娘，做这种色情的表演。他表演完之后呢，就很快有这种色情的电影制片商来找他说你很漂亮你来演戏，我们会把你捧红。所以在随后的3年里面他就做了这种色情的这种拍片的演员他会早晨醒来然后吸毒拍片领工资，再去买毒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录制这种韩色的片子。所以他不仅是落在一个非常苦恼的痛苦的环境里面，他同时也被这种这种卡洛因，被这种毒品上瘾，他也一直想着自杀。 那有一天的时候，他就找到他的外祖母，因为他真的很怕自己会自杀。他的祖母呢，就把他带到了教会。他在教会的时候，他很感动，他做了决志的祷告。那后来呢，他遇到一个弟兄，但是这个弟兄在他的眼前被这个黑帮呢，就在他的眼前被杀死。所以他又再度随后的四年，他又再度的回到这个色情的行业里面，直到有一天，这一天，他在一个色情的展览会上，那就有一位他是叫这个3X Church 的一个社会工作者，他叫 Rachel， 这 Rachel 就给了他一本圣经，圣经的封面上写着呢，耶稣爱色情明星，所以他就带着这本书，他就去到这个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飞机上，他准备去在那里拍片。他一坐下来的时候，他就打开圣经，他就一下子看到了启示录。那在这之前呢，他完全没有读过启示录，他看到的是启示录第二章20-23节，上面写着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让他卧病在床。所以这是一段非常严厉的经文，是那么准确真实的对 Brittany 说的。他说，神说， Brittany， 我为你预备了更美好的生命，如果你放弃这一切跟随我，你不会后悔。主耶稣他寻找他拯救失丧的人。那一天 Brittany 在飞机上，在那个 moment 他遇见耶稣，他向耶稣悔改，他请求赦免。所以在那一天之后，他在他人生拍了300部的这样的色情的电影之后呢，他辞掉了这个色情，他离开了这个色情的行业。如今他后来他神怜悯他，他嫁给了一位牧师。那今天他跟丈夫一起在教会服侍那些同样在色情行业挣扎的这些人。虽然我们看见，虽然人软弱，但是人不信实，但是主耶稣在那里，他拯救寻找失丧的人。那第三点呢，我们来看遇见耶稣带来生命的翻转。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我们也留意到，你看撒该第八节，他说主啊，主啊，他是认耶稣为主。这个住字呢是很特别的，这个住字是一个停留它是一个逗留是一个投诉，它也有一个寓意，那个寓意就是说某人不离开他原来的范围。所以我们最熟悉的，我们在约翰福音，约翰呢非常喜欢用这个片语来表达一个内在以及一个持久的相交譬如我们说存信心和爱心，这个存他说常在我的爱中，那个常在住在我里面的父，所以住在都是一个持久的相交的。所以同在是与神同在，主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就是说主说我要与你同在。我们看到撒该在经历神的时候，他的生命经历一个巨大的改变，本来是两条不相关的平行线有一天他们相遇。撒该的挣扎，这个税吏人的重担这位被孤立没有朋友的人，这位充满罪恶感的犹太人这个被名字称为圣洁公义的这个撒该，有一天他被耶稣接纳，他被耶稣找着， 他被耶稣拯救之后呢，他就从挣扎到释放，他从痛苦到喜乐，他脱离罪而悔改，他从过去那个贪婪的人变成一个怎么样，变成一个四倍偿还的啊，他过去啊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今天他以仆人的身份对主说话，他称耶稣为主啊，他想到穷人的需要，他分一半的财产给穷人啊，他邀请主耶稣同住。这个撒该从此他就住在了光明里面，他住在了神的爱里面，他住在了神的公义，他也住在了神的怜悯里面，他也住在了父神的家中。我们来看这个人，这个人呢叫这个人叫他叫拉维啊，拉维撒加利亚。拉维呢在今年的9月22号在日本啊，他就是拉维萨加利亚国际事工，他是他的创办人。他在日本有一个公开的论坛在东京举行。那拉维呢是一个护教学家啊，他是他的机构呢遍布了这个全世界啊，他也在世界各大高等学府里面来举办论坛，见证耶稣基督，传讲福音。那拉维呢？他在他是一个印度人哈，他的父亲呢是英国的这个诺丁汉大学一个学者的研究，虽然是很出名的一位父亲，但是在家里却充满了这种凶暴这种言语的这种虐待，所以年幼的拉维和青少年的拉维呢都是活在一个恐惧的里面。他的父亲呢就这样的说说他说你是一个彻底的完全的失败者，你让家里人羞愧，你的人生将一事无成。所以在印度的语言里面呢有一个字呢叫叫 Basharam 这个 Basharam 的字呢在他的原文在印度语里面他说你这个人是没有羞耻心的。所以他的父亲呢就这样称他是叫Basharam 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强烈的侮辱他的父亲让拉维觉得他的人生就是一个 Basharam 就是一个羞愧拉维呢他就经常的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活，我也不知道怎样的死，我是谁，我要做什么这是他日复一日问自己的问题。所以终于有一天17岁的时候，他就进了那个化学的实验室，他就找了剧毒的这些药，他就揣在怀里带回家，然后他怎么样，他就把它放在倒在瓶子里面，那立刻呢那个液体就冒烟冒气，因为它是剧毒，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趁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整个的吞下去。所以他吞下去的时候呢，他不仅是呕吐，他也这个脱水，然后呢他就瘫痪在地，他就被送到了医院，他就好像看见他已经昏迷这种医护人员在这种急救他，他的力量也渐渐的离他而去，他就思想，忽然他就思想到，他说我不知道怎样的活，现在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去死，我两个方面都失败了。大概过了一天了当时有一个青年归主协会的一个 David 一个负责人来看他们，就带了一本圣经给他的母亲，所以他的母亲呢就翻开圣经，他就读给儿子听，他读的是哪一句话呢，他正好读到了这句话，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句话，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所以当昏迷中的这种拉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被电击了一样，被闪电击中一样，他说妈妈你可不可以把这句话再读一下给我听，活着。然后呢他的母亲就再读给他听，拉维的内心就产生了一个祷告，他说耶稣，如果
你是那赋予生命的人，我想得到这生命，恳求你把我从这病床上救起来，我保证我要竭力追求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拉维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地点，在那个病床上，他吞了毒药之后，在濒临死亡的那个阶段，甚至医生跟他说，我可以救你，但是我不能保证你活下去。什么意思？人救活之后你还会死的，你还会自杀。但是现在呢，他听到主的话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在那个时刻与他的生命连接，他听到了主的话，他说我要活着。所以拉维已经知道了答案。当他跟他母亲一起离开医院的时候，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对主耶稣所许下的承诺。他说，我现在的生命属于耶稣基督，我的内心有一个新的活力，新的意义，新的盼望，我是新的拉维撒加利亚，我是不会回头的。我是谁？他说，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我是谁？他说，主啊，我是你的。阿们。主啊，我是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拉维听见那句话，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也要活着。主是这样子，他来寻找你，也来寻找我。他寻找世上的人，他寻找你我曾世上的人，或者今天在座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慕道的，主耶稣在寻找你，或者我们在生命的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但神知道，神知道你在怎样的生命的境况中，耶稣他在寻找你，耶稣他要拯救你，耶稣要在这个时刻让你遇见他。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所以我很感谢神给我今天23号能在传恩堂与弟兄姐妹分享。因为圣诞节啊，你不知道，但神知道，苏珊娜不知道，但神知道，因为圣诞节对我非常重要。我在那个平安夜，我与主耶稣相遇啊，我在那个当当车啊，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戴着红帽子啊，他们说 Merry Christmas，在那里他们像一道风景，他们在报佳音，好像没有益处，但是被我听到。我在那个圣诞节迦南堂，他们有暴风雨中的平安，我在那里遇见耶稣，我泪流满面，我要暴风雨我生命中经历的东西，主知道，他纪念我的眼泪。我在80站，我是在那个960，当时迦南堂在湾仔，现在他在铜锣湾，在那个960的80站，我看见很多人站在那里等车，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牌子主日崇拜，我就是这样子上去了，完全没有信仰的背景。那时我经历我人生中非常大的痛苦，我上去之后呢，就听见他们在唱圣诗，我身边坐了很多的老人，那时候我的广东话一句也听不懂，但是那个屏幕上打出来的这种圣歌，像刚才苏珊娜带的这个诗歌，哇，神的灵感动我，他使我哭得鼻涕都出来啊！上帝他让我知道他是爱，他是光明，我要来寻求他。从那一天起呢，主耶稣他住在了我的里面啊，以马内利的神他与我同在啊。当时我在中环那个上班，我在2层的巴士上啊，整个都是在圣诞节的季节，巴士上面我就一个人在那流泪啊。那时候我是对他说话，我甚至不知道怎样的祷告，我就说，如果你是存在的，如果你是存在的，我愿意奉献我自己给你。哇，真的神纪念我的祷告。哦，那时还没有信主，所以我的任性跟我的奉献都是一起的。我今天感谢神，神使用我，我能够传讲他的话，能做主工，能够牧养年轻人。所以你看主呢，他在那里 他怎样的怜悯撒该，他怎样的怜悯 Brittany， 他怎样的怜悯拉维，他怎样的怜悯我，因为神他是怜悯的上帝，他动了他的怜悯，他定义要让你让我能够寻见他。好，感谢主。这个是拉维的拉维的对神的话，他也是你也是我的，对吗？我保证竭力的追求真理，阿们，保证竭力的追求神。我们最后呢来看这一段话啊，耶利米书，我们下一章，耶利米书31:3，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他说，我以永远的慈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和西阿书11:4，他说，我用慈神爱所来吸引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低头，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各自回想主耶稣他在何时，在哪个场景中，在哪一个片段，哪一个 moment， 在那里你遇见他。原来主在那里等候你，他在那里要遇见你。他怎样的找回撒该，是出于神莫大的怜悯。同样主召你，也是出于他百般的慈爱。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世人都在这个圣诞的购物狂欢，而你我是有福的，我们可能没有人的礼物，但是我们得到了最大的礼物，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主他为你为我，他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他没有家荣美行，他历尽艰辛，他本该在荣耀的宝座上，他是造天造地的造物主，他却为你为我这卑微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主以他的命和他的宝血，他拯救了你我本该灭亡的，以致今天我们有着美好的礼物，我们得以与永生的上帝和好，我们被主宝宝，我们被永生的上帝称为你是我的宝贝的孩子，我们得以成为他的百姓，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成为他眼中的同人，我们被称为主所爱的。你怎样的回应耶稣？你的生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你有感谢他吗？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怜悯。过去我们曾是瞎眼看不见的，但主啊，你怎样的拯救你在耶利哥城附近看见的这个瞎子，主啊，你怎样的拯救撒该，主啊，今天谢谢你拯救了我。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在那里等候我。主啊，在我没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定义要找到我。主啊，谢谢你拯救的恩典。主啊，我要来赞美你，要来感谢你。主啊，求你在我的生命中更加的建造。使我们在你的真道上建造， 在常在你的爱中，在圣灵的祷告中，还有就是主啊，我们等候你的怜悯。谢谢恩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